这个路加福音一共有24章，那么这个24章呢，就可以分几个大段，第一段呢是从这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是讲到耶稣的降生，救主的降生，然后从这个第三章呢开始，从第三章到第九章，讲到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第三章到第九章，然后从九章到这个19章，这段是比较长的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先说他的所行的事情，然后到九章，到九章到19章这一长的这一段，讲到耶稣所说的话，最后这20章到24章就讲到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的分段是比较清楚，先讲到他的降生，然后说到他所行的，然后说到他所说的，最后说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就是看见的路加福音是比较这个好像很清楚的，因为路加作者路加就说过，他要跟对那个提阿非罗大人所说的话，他要把他所知道的耶稣所说所行的，都写在这个路加福音里头，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就呢，先就到了这个第二个段落了，就是耶稣，第三个段落了，就耶稣所说的话，一开始耶稣所说的话，就从第九章的51开始呢，51节开始就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话，这个就是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讲到，这是一个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因为在前面可能在加布农啊，在加利利啊，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要到十字架的话，这十字架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的，因为旧约的这个旧约也说过，新约说过，路加福音呢第13章曾经说过，他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命是不能的，就是凡要这个先知要上命的话都是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人把他杀了，他为了主的缘故，他们为了主的缘故把自己的性命放上了，所以主耶稣这一生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最终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所以在耶稣的受死呢是在耶稣知道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说呢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被接上升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被埋葬，他复活，然后他升天，这几件大事情呢都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日子到了呢，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明明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地方要被钉死，要受很大的苦难，但是他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门徒看见都有一点心里有点害怕，看见耶稣这样的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别的福音书说这个门徒心里头就很这个好像就很害怕就很想到去的话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从九章这个末了这一遍末了这一段到19章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机，因为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到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他要受死，他要埋葬，他要复活，他要升天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一大段呢，从第九章到19章呢也是讲到耶稣所说的，就耶稣的关于耶稣的主耶稣的教导 说到，特别是说到他所走的道路呢，十字架道路，也就是门徒要走的道路，也就是基督徒要走的道路。基督徒要走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主要走过的道路。所以要我们来认识这主的道路是什么。什么是主的道路呢？从这个第九章的57节到62节，第九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刚才所读的，就看见有三个人，耶稣在路上碰到三个人，这个三个人跟耶稣的对话，我们就看见这个三个人都有这个三次说到跟从，每个人都说到要跟从，但是这个跟从出现三次，所以这个走主的道路呢，就是要跟从耶稣，你不是自己去走，你要跟从耶稣走，耶稣怎么走的话，你要跟走他的道路，这就是一个跟从的意思。所以这一段57到62节这一段圣经里头有三次出现跟从这个字，所以我们说呢，跟从什么意思啊？就是跟在耶稣的后面，我们走这条道路呢，是跟在耶稣后面做他的跟随者。那么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说到这事以后，就是在第九章结束以后，耶稣呢就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到他前面去，到这个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去，让他们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个城各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刚才说的他是在走在跟从的话，就是走在主的后面。倒是这一段呢，从这个第十章开始呢，他就打发门徒出去，要在他前面出去，那就是他这些门徒呢要走在耶稣的前面做什么呢？他要到耶稣要到各城各个城去，耶稣还没有去了，他们先打发这些人去，那就是他走在耶稣的前面，走在耶稣前面做什么呢？他做先锋因为主耶稣等一下他要来，那么他们先比耶稣走呢，到那些地方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是走在前面。所以从这两种情况走主的道路是什么呢？一个呢就跟着做主的跟随者，走在主的后面，跟在主的后面，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什么是这个走主的道路呢？就是主打发他们出去，他们到先到那个地方，先把福音传开，那么做些预备的工作，然后主耶稣也要来，所以他就先比耶稣的前，在耶稣的前面去。所以你看起来，我们是一方面，那门徒呢是跟在耶稣的后面，有的时候呢，他们要走在主的前面。所以就说到你走主的道路呢，一方面有的时候你是跟在主的后面，另一方面呢，你要被主打发呢，你要在主的前面出去做先锋。所以一个是做跟随者，一个是做先锋，这两个合起来的话，就是你跟随主的情形。有的时候你是在主的后面跟随他，有的时候呢，主要打发你出去去传福音去，你走在主的前面。那么这个两方面合起来呢，都是主的道路，都是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主会打发他的门徒出去，有的时候呢，他会让他们跟在他的后面所以这个就是走主的道路。我们先看第九章末后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走主的道路呢，就做主耶稣的跟随者所以这个是跟随主跟随主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呢 这一段说到有三个人要跟随主，他们很热情，他们说就跟主说呢，有个说主耶稣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就是人子呢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想想，这个事情要跟随主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舒适的，所以这个地方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个基督徒读到这里的话，他就说我要奉献什么东西给主呢？他很爱主，他说他就买了个枕头，他说主耶稣没有枕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就要买个枕头给这个主耶稣带到教会来，这是给主耶稣的枕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你不要想到你很要跟随主啊，很舒服的，到哪里去的话都住的也好，玩的也好，没有那么回事啊。你跟随主的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想到这么的难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跟随主呢，这个是要不能凭着天然的热心，好像我爱主，主救了我，我就要奉献一切，我要出去传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心是很好的，可是是不是到了时候，是不是主要打发你去呢？还得寻求主的意思。所以跟从主的话，就是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在美国有一次一个海军基地啊，他征兵，征一些这个兵啊，海军到这个他那个地方去训练，所以有人就去报名了。这个训练营呢是在海边，那么里面呢也会征兵的人呢也会介绍那里面有什么设备。那么有一个人呢就应征到那个地方去报名，他要去参军，去当兵去。那么知道这个介绍呢，说这个营地里头啊有个图书馆，有个图书馆。这个人呢很喜欢读书，他说这样好了，我这可以专门到里头去读很多书。等到他真的进去以后啊，他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个图书馆啊，是你新兵入伍以后啊，第六个星期你才可以去，不是你一进去就可以去到图书馆。而且以后图书馆开放的话，对每个人呢，一个星期只能开，你只能进去一次，只能到里面去读书一次，每次的话一个小时，不是你想什么时候去我去读书。结果他就很失望了，因为他想去到里头读书的，但是不是这个地方是给你去当兵训练你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他想的是很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其实不是真正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真是要跟随耶稣的话，你要除去你天然的热心，你要知道主在地上呢是被人弃绝的。所以你要跟随主的话，你也得有一个心理准备，不然的话你单凭天然的热心啊是不会走到地的。我在青海西营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女传道人，她叫做魏安如，她姓魏，她是在家是在哈尔滨的，她是一个姊妹，她是从哈尔滨出来的。在哈尔滨以后呢，她信了主以后呢，她把自己奉献，她说她要为主一生传道，所以她就参加了这个西北灵工团啊。那个时候西北灵工团意思就是要到西北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所以他是从哈尔滨呢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参加了这个西北灵工团，一直从哈尔滨以后到了天津，然后就 大家就一起就往这个西北去。那么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信得主了，他愿意奉献自己，所以他就下决心要来参加这个服事。所以他就从这个哈尔滨到天津以后就一路走的话，他就到了西北。到了西北，有一些跟他一起走的姊妹呢就留在兰州了，在甘肃兰州就定下来。他就继续的往前的话就到了青海。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青海有很多年了。他一个人姊妹，他没有结婚，就是一生呢他就奉献主。过了很久以后，我从加拿大回大陆去探亲的话，我特别到西宁去看他去。他那个时候已经岁数很大了，他一个人住在教会里，就给他一个很小的房间，又暗又小，但是他还在里面，他向着主的心还是不变，他就在一生就是跟随主走这条路。他就知道要跟随主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舒服的，但他愿意主到哪里去，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是有很多向主忠心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是这样的把自己来放上的。就是不是凭着天然的热心，就要知道这条道路不是容易的，他跟随主的话要走到底。这是第一个人，要跟随耶稣。那么我们看见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地方。你要想想好，你凭着天然的热心你是不能的。然后底下有一个人说，他对耶稣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这个人说呢，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第二人，他怎么他想陪伴他父亲安度晚年，然后呢等父亲去世了以后，埋葬了以后，他能够没有挂虑的来跟随耶稣。但是呢耶稣跟他说呢，就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就意思就是说，这些家里的事情呢，你跟随以后呢，剩下事情家里的人会去做的。你不能说等到你父亲去世了安度晚年以后你再没有牵挂来跟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必须把神的国放在首先，放在第一位。不是等到你把世上的事情都办完了以后再来考虑神的国。所以神的国你要放在第一，跟从主的话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每个人跟从主都要放弃工作，放弃家庭，放弃一切来跟从。但是有的呢是主呢是需要他放下这些，因为你这些挂念的话，等到这个事情都处理完了你再来跟随的话，可能你还岁数大了，可能你也不能做什么了。所以这个主说的话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些你不要为了这个家里的事情来挂虑。第三位说的他就说，主我要跟从你，但是呢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就是他要跟从，但是呢等一等，我要跟家里的辞别。这个辞别应该说很容易，很一点点时间就被辞别了。回到家里跟家里说我要去跟从耶稣了，我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要辞别什么呢？就是要这个舍不得家人，舍不得家人。这个辞别不是说一句话告别就算了，他要跟家里面的人好好过一段日子， 过好以后，过完了以后才跟从耶稣啊。所以这个他想跟从耶稣，又舍不得家里的人，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在跟前的时候，这犁是十只手的，一直 要往前跟的，这地一直要往前跟，但是你呢又顾到后面还要看一看，这样的话你跟出了地的话就不会是直的啊。你要顾到别的事情又要来耕地，你要顾到别的事情又要来跟从耶稣，心怀两意，你就哪一方面你都做不好的。所以说手扶着犁，你在这田地里头，你的扶着犁的耕地，你还常常往后看，那么你的这样的话你做不好的。所以你必须这样的话你没有不配进神的国，就不配的做神的事情。所以这个三心二意也不配进神的国。这个英国一个弟兄叫戴德森，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在英国后来就他参加了信了主以后，听到在这个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回来的讲到中国的这个情况，说到中国的福音很需要，说中国当时的话还是很多人是拜假神啊，这个对耶稣还没有不怎么认识，因为很少有这个传教士有这个基督徒进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后来他就要去要到中国来传福音。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的时候，这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中国比较还比较是还没有什么很这个发达的时候。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他有个未婚妻，那么他要想到中国去，他的未婚妻呢就不肯跟他一块去，那么他的未婚妻的家人，他的哥哥啊什么都劝这个戴德森说，你不要去中国传道了，在英国伦敦的地方有好多礼拜堂呢，哪个礼拜堂你去的话人家都会安排你一些工作的，你应该是在这里服侍，然后跟你的未婚妻结婚，你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很好的日子，你也能传道，你也能过一个好的日子。这个戴德森他说不行，我的心里头神给我的托付呢就是到中国去啊，那就未婚妻不肯让他去，那么他就放下了，把他这个事情就放下了，他就一个人到中国去啊。那以后在中国几十年的话，把很多地方去了很多地方，因为他看到有好多传教士，他们是在靠沿海生活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内地一大片地方呢都是很少人进到里头去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就那个地方呢跟一些同工呢就渐渐的就往里面往内陆往边疆往比较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我去的青海西宁的地方呢有我们在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小小的礼拜堂，那么看见这个礼拜堂的里头有这个院子里头有这个柱子，有矮的柱子，他们介绍的话这是拴马的柱子，就是一些农民的话他们是礼拜六就出来，然后在礼拜堂里头住一晚上，礼拜天聚会，聚完会以后再赶着马赶着车回到家里去。所以这个柱子呢是给这个农民来拴马用的，就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戴德森呢他们的同工呢已经把福音传到青海了啊。所以这个是他就在为了要把福音传开，他就不是把生活 把他个人的事情放在前面，而是先把神的旨意放在前头。他就是为了神的旨意，他就放下一切。所以他在中国的话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三位呢，三位要跟从主的人呢，就是他要想做跟从主的跟随者，他走主的道路，但是呢，他们必须要除去他天然的日心，他们呢要放下这个世上这些人的关系啊，要把神的事情呢放在第一位，那么他要想跟随耶稣呢，他还要舍弃他这个美好的前途，要放下这些家人，所以这个走主的道路呢，就是要做跟随的。要跟随的话，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到第十章，第十章我们想跟弟兄姊妹一块把第十章的这一段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
这是以后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得到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好，我们读这一段的话，就看到要走的主的道路呢，就是要做先锋，走主的道路呢，就做主耶稣先锋，被主耶稣打发到这个前面去。所以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就说了，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在他前面往自己要去的地方。主耶稣要到那个地方去，先打发门徒在他前面先去那个地方。所以走主的道路呢，就做先锋，走在主的前面，为主做些预备的工作。所以对这个做先锋，主耶稣提出了有几个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辛苦的。为什么辛苦啊？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呢，做工的人少，还有呢，还是有危险的，还是有危险的。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你出去，在主的前面去，为主预备，这个工作的话，不是一个很平安、很安全的事情。人反对福音，也可能你的性命就有危险的；人反对福音，可能你的生活就很困难了。所以就是这个要面对这个危险。他说：“你们差你们出去啊，好像羊羔进入狼群。那羊羔进入狼群还有好的吗？非常危险啊。还有呢，他们呢要专心一意。第四节就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罩，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主耶稣好像 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什么路上还不能问的安，打个招呼好不好？他主耶稣不是的意思，因为问人的安的话，你不是说一句问你好就走了，问你的安的话要跟他说说话。他说在这个事情很基础的， 你不要浪费的时间再跟人家打交道，怎么说来说去，这文案不是一分钟就可以解决的。文案的话，你要花好多时间，那么你不要因得这个小事情呢，耽误了人，那么底下说的第五节到十二节呢，就是你直接就传福音好了，不用管别的事情，所以呢，你不能够就考虑到舒适，不要带行李，你们就不要带钱囊，带很多钱，当然他门徒也没有什么钱，不要带口袋，就带好多换的衣服，还要带鞋，一双还不够，或者两双，有这个很多鞋，这个呢，你就不要图舒适，不要说你要出去的话，还跟家里的一样的过生活，那这个我们出门的话，这个真的限制你一件行李，可以带到这个飞机上，那么你要带多呢，要自己花钱，所以这件行李呢，不会说我就弄个小包包，把这个一些随身东西带上就可以了，怎么尽量弄到飞机允许你上去那么箱子的大小，所以这个出门要收拾东西啊，是很费脑筋的。我跟姊妹要出门的话，我就想简单点，反正去了就回来了吧。他就是考虑着热了怎么办，我穿这个；冷了怎么办，我穿那个；我穿这个鞋，要穿那个鞋。这样一弄的话，你的行李就很多了，所以主耶稣说了，出去的话，做这工作的话，你不要考虑，不要考虑过跟家里面一样的舒服，所以这些呢，就是你要花代价，而且呢，你要住在那家呢，吃喝他们供给的，不管他们做什么，你就跟着一块吃。你要喜欢吃大米的话，吃饭的话，他没有，他给你吃馒头，那你就吃馒头，就是随他们，就这样的话，你不要求很多的话，你的目的什么呢？给主做先锋，把主要你做的预备工作你先做了，然后主再来的话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神的福音呢就传给周围这些人了，他说你住在那一家呢，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住几天不合适了，不太舒服了，又换一家。他说不要考虑这个舒服，那么你就有个简朴的生活就可以了，这就是做这个先锋的代价，所以做先锋也不是很容易的，那么这个做先锋呢，也就是是很辛劳的，因为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要祷告主呢，要打发人出去，趁着福音的门还开着呢，就让这个人能够回到来相信耶稣，能够被主耶稣得着，所以这个主的道路呢，就是从两个角度来描述，两个角度，一个呢就是呼召人呢来跟从他，成为他的跟随者，还有一个呢，主要他们做门徒呢，要打发他们出去，做他的先锋，给主预备道路，就好像主耶稣没有传道以前，那是施洗约翰给他预备道路，先传悔改的道，然后他就预备耶稣在进一步的工作。所以门徒出去的话，要是也是这样的情况，要一个主要做主的跟随者，另一方面呢，你要做这个主的先锋，跟他仆人。那就这样的话，你就是要走主的道路呢，就是为主的国呢，完全的摆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由这个主所这个庄稼熟了，要打发人出去收这个庄稼， 所以这个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福音是在前100多年才开始传到中国，所以当时的话有很多基督徒被主感动以后呢，他们就在往前走，所以有些大学还没有读完呢，他们就出去到边疆的地方传福音，有些是读完大学以后他们就是全时间的专心的出到边疆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学生呢在读书的时候呢信得主的话，有很多人就要把预备自己的话要为主做这个福音的使者，所以当时有一首歌的话叫什么呢，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一去不回头，但是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前进不退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主就在前头。这首短歌的话，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这个唱过啊，唱过，我们也觉得是应该把自己放上啊，能够来为了主的福音把自己放上。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每个人都发一个表，要填上你的志愿，要到你愿意做什么工作，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想法，我就后面就在上面写呢，服从分配，我没有自己要求我要留在上海，或者我要求到北京，或者到好的地方，或者到杭州这风景好的地方，或者到南方可以吃大米的地方，我就说服从分配，意思就如果那个时候分我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啊，我就愿意，如果真正封到我到边疆去，我在那边呢我可以信主，我也可以为主传福音，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的心，但是神知道我还没有预备好，你那个时候出去的话你还不能够被主所用，所以就把我封到什么地方呢，毕业分配的时候封到北京，从上海封到北京，那个算是好的地方是吧，都是大城市，我们班里有40几个同学，就我一个人有这个名额可以到北京啊，神知道我还没预备好，但是我在那段时间的教会里头跟这些青年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常常有这样的心预备自己要被神所用，但是什么时候被神所用呢，是到神的时候，神不要你在还没有准备好，你灵命还不成熟你就出去，可能你也做不了什么工作，所以神就让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出去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个时候唱的歌呢现在我想起来的话还一直是一直觉得是很受感动，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一去不回头，有好多弟兄姊妹出去以后就一直往前走，不是说那个时候有开车了，我从这个南京，比如说南京大学好多毕业生或者在这个东部有好多毕业生，他们怎么去到新疆去呢，很长一段路是走路的，没有说给你一个高铁一下子把你送到什么地方，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交通工具，他们一面走一面休息一面往前走，走到新疆，现在在新疆还有一些是几十年以前50-60年以前还能在那边还存留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呢他们已经是被主接去的到主那里去了，他们就是这样的话 他们没有手扶着犁往后看，这个人这些人呢是主所称赞的，他们是配得的，所以本来想如果有这个音乐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去唱过的，有没有？有，我王弟兄、王师母、雅明姊妹都唱过。我们试着唱一点点，好吧？我们一起来。
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一起不回头。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前进不退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今生过。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主就在前头。
当时我们唱这歌的时候，真是想我们立刻就走，但是神还有他的时间，你还在预备，神还在预备你，神还在训练你。神什么时候叫你走，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呢有个心向着主，所以我们跟从主的话，走主的道路嘛，我们跟在主的后面，我们听主的话，我们效法主，让我们的生活方面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要做先锋，主如果打发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什么如果打发你去传福音，到艰苦的地方，到远方传福音，就要想到这些圣经所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今生过啊。这样的话呢，主可以得到很多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啊。我们今天的分享这些这座圣经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这些宝贵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来跟从你，做你的跟随者，做你的门徒。你也教导我们应该是怎样做你的先锋，被你打发出去给你预备道路。主啊，我们求你在今天的晚礼当中，你兴起更多的青年人起来，让他们都能够预备自己被主所用。主啊，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地上有好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主啊，好多人陷在这个罪恶，陷在这撒旦的手下。主啊，我们求你这个预备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起来，能够为了主把自己献上，让他们成为你走道路的合用的器皿。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激励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家里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事情上，我们一同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